好，各位请上阿弥陀佛。我们已经把大智度论卷82是方便品，已经大概就剩下最后一段了。把前面比较法义复杂比较深的部分呢，我们大概前几次大概都看过了。那么上次最末尾是谈到以真如法性实际三个观点啊，去悟入一切法不合不善。不合不善是为了要去证明啊，一切法虽然显现生灭相，可是生灭相如果你如理的去观察，其实都是由因缘和合啊，假名说有生灭。那么有人就停在这里了，就觉得说啊，那有和合，那能和合的那些元素、那些条件，那就应该是实有的了。啊，其实这个就是对一般逻辑观念的挑战。我们都会有一个假 B 依实的习惯，就是说，你如果说由A 加 B 等于 C， 我如果同意。那个 C 只是一个 A 加 B 整个总相的名言，我还可以在逻辑上同意啊。那个 C 是假名，那个 C 除了假名之外，没有那个假名称说除开 A 跟 B 之外的自性，所以 C 这个假名法呢，无自性。一无自性说这个 C 这个法空，大概一般。如果善说法到这里都还不成问题，可是难就难在你假借了 A 跟 B 来成立 C 这个假名的无自性法，那么很多人就会自动的去推，推什么？推那 A 跟 B 是实有的啦。那么不晓得这是一个同理可证的过程。所有的法，我们回到基本的西洋哲学，不要谈佛法哈。西洋哲学在形上学的部分就谈到了，任何一个概念呢，都有它的指涉跟名言的部分。名言就是像那个 A 加 B 等于 C， 那个 C 就是名言啊，那个我想不用再重新讲了。而这个名言也不是说没有东西，这个名言就是要去称我取了 A 跟 B 的相来说一个。不同于 A 跟 B 的观念，那因为它已经是不同于 A 也不同于 B 个别，所以我只好说它是一个 C。 那么 C 这一法要去指权的，要去指涉的那个 A 跟 B， 其实本身呢，它也同样具有名言跟指涉两件事情。单纯称 AB 本身，它其实就是一个名言，它仍然呢可以透过分析的方法继续再找到和合生 A 和合生 B 他们的因缘条件。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虚空观。那么虚空观会有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就是说你分析分析分析到最后，到底有没有一个最后最极为的真实啊？那么西洋哲学其实就提示就停在这儿。那么于是呢，就有两派学者，一派学者呢就是承认第一因的，他就承认那个分析到最极为那个根本的深处，而他必须是无，没有什么东西生他的，就是说他是自生自明自存在自性的存在，他是自然有的，他是亘古长存常住的那个特性。那这个东西叫第一因，它能生一切法，可是它不是由别人所生。那么照理说，如果有一法它能够生一切法，而它本身是不由别人所生，那么于是呢，它所生的法应该会带有它自己本身的特性。那么它的特性就是不由别人所生，虽然由它所生的法是它生出来的，可是它必然带着它不为别人所生的这个特性。可是这个本身就构成了命题上哲学的矛盾，而这个矛盾呢是不能讨论的，不能质疑的，这是哲学上的瓶颈问题。 那么佛法以及当时的西洋哲学，其实就有一派非常反对这个第一因的学说。可是呢，反对第一因学说的又分成两派，啊，一派呢就是说，哎，那个是人类啊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不要去讨论。那这种观念呢，最兴盛是在印度的婆罗门教，有一派婆罗门教分出来的，其实也是祭师，也是非常有知识的一群人，他们叫做数论师，他们认为最极端的东西叫做明谛，明就是那个幽冥界的明啊，谛就是真理，明就是不可知的意思，就是说那个真理是存在的，可是它不可以知道，你没办法用脑袋瓜去知道，脑袋瓜自己的本质啊。那这种说法跟我们当代啊讲佛法的究竟第一谛的有些人的论述其实是非常接近，其实非常接近。当然我们在逻辑上承认，你要用字体来了解字体其实是不可能的啊。那你要去了解别人，那毕竟都是经过一个现象然后再去推论，它不是限量的东西，所以你既然不是限量，那它就是带着推论的成分，那么于是呢就不能说是完全的真实，所以完全真实一定必须要自知自证，自己证明自己的存在，那只有自己才能知道嘛，你透过第二个人来去知道这个法的存在的特性，就是不周备的，不完整的，那这就是逻辑的两难。那么不相信第一因的第二种人，他就根本采无因无缘偶然论，这加菜本都是阿莲花仙啊啊，每一次都是不决定的，不一定的。那这种偶然论其实佛法就把它称为叫做无因论者了。那么这三种论点其实佛法都不同意。那么明谛这种观念其实在印度还有所谓的梵的思想啊，大自在天的思想啊，其实这类思想其实很多啊，其实非常非常多。那么这种思想佛法都不同意，那佛法采什么观念呢？佛法说你不能讲第一因，因为第一因就它的定义是什么？它自然存在，对不对？它自然存在，而且它能生万法，也就是说它是自然有的，然后它是有自信，它有生的自信。那么既然它是自然有的，它又有生的自信，它逻辑上就有个问题，就是说它不用再等待其他的条件能够生一切法啊。啊，如果是这样子，它又亘古长存，那么这个宇宙如果有边际的话，那早就它生满了一切东西嘛，对不对？那生出来的东西又不可能有令它灭的原因嘛，所以这个自然有又能生万法的那个第一因，应该老早就生了一切的东西，就把宇界塞满了。而事实上我们看到宇界没有被塞满了，而现象是呈现生生灭灭的现象，而那个所谓不生不灭那个能生万法的那个东西，唯有一种假说，其实都不可以去用你的经验去证明。当然它本身的定义是自明，自明的意思就是说不可以由他人或者由名言或者由任何推论的方法来认知它，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割裂了啊，割裂了所有逻辑思考的边际性，所以我们这就不谈这个问题，因为他自己的定义其实是不周备的，而且啊我们经验上相违，也就是说采第一因说法的人仍然还是必须要赞同佛法的缘起论，也就是说虽然那个能生万法的第一因它能生万法，可是它必须要等待，等待什么？等待其他的条件。那么也就是说它不是自信能生万法，它还是要等待缘起啊。所以佛法同意有一个清因缘，而这清因缘不是别人，而是所生法的自信因，在唯识来讲的话呢，称它为清因缘或者叫种子。那中观学者虽然不同意这个观念，但是我要说的事情是，唯识也不是主张这个清因缘真实有自信，因为有自信的逻辑定义是什么？它不用等待别的东西就能够生，那个叫做自信因， 而佛法所谓的种子，它必须要等待因缘，所以它不是自性因。虽然它称为种子，它虽然称为清因缘，可是它如果不等待足够的缘起，它不能够自己生，对不对？也就是说，佛法用这种清因缘取代的第一因，就是说不是由别人来造出我了，是由我的清因缘等待足够的缘起而显现我的生命的存在。那虽然这个东西跟第一因一样，也不是由经验界可以证明的，对我们现在的理解层次上，它仍然是属于一个推论的层次，所以我们就只好说，对，它就是个概念，因为我们必须去解释现在存在的现象。那现在存在的现象就是可以认知，可以触对。那么既然可以认知，可以触对，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一种诠释方式来解释它的存在以及它升起的原理，乃至于我们会看到它有灭坏，所以令它升起的有条件，令它灭坏的也有条件。所以佛法就采用一个有清因有他缘，而和合生和合灭一切万法的现象，而不合不散。这个我们上个礼拜所谈到的东西，就是在谈虽然一切假说的生灭法所生的生灭法本身，既然显现生灭相，就可以说他自己无自性，只是假名的存在，但是能生这个生灭法的那个因缘，却是透过和透过善坏而令他显现出有生有灭的现象。生灭的现象可以说是假名，可是能生出生灭现象的那个能生法，应该是实有的和跟善的那个本体，那就是我们刚才要解决的问题。那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回到般若、观三个基本的观点：真如、法性、实际。那我们上礼拜透过经文，默学个人用我个人的体会呢，来稍微解释一下。那我们今天呢，就打开论文，看看龙树菩萨怎么来为我们解释这一段，再来跟各位来做一些说明。请各位呢打开论文3075页，3075页。其实整部般若经都在谈般若波罗蜜，谈般若波罗蜜的性相，谈般若波罗蜜的种种修学的道次第，谈般若蜜为什么殊胜的原理，谈般若蜜必须要有其他的因缘条件来配合，比如说他必须要等待五般若蜜跟他和合，才能够生出功德。那么虽然五般若蜜必须以般若波罗蜜为前导，才能够称为般若波罗蜜多啊，才能够称为般若蜜多到彼岸，是就近到彼岸的法门。但是呢，般若波罗蜜本身如果不透过五般若蜜，它的因缘条件不具足，它也不能够成就万法。那虽然佛特别称赞般若波罗蜜的殊胜，可是他也只是在说他的业用殊胜，因为只要有他，所有一切法都可以就近让一切众生到彼岸，成就无余涅槃的彼岸的一种圣果。约这个业用呢，说般若波罗蜜独殊胜，可是不是说他单纯能够生万法，他还是要假借五波罗蜜合称六度，而由六度来生一切的三世十方诸佛菩萨的功德。于是这边就从前面来问，那为什么你称必须要六波罗蜜，那么为什么你又独独称赞般若波罗蜜？那前面就谈了般若波罗蜜是如何殊胜，讲了半天，于是他这边呢就说了，须菩提，波佛言，在我们3075页26行，须菩提波佛言，世尊，佛所说法若略若广，菩萨所因学何以故？言所学皆无所得。这是我们前面一段文的结论。他前面一段文就说，般若波罗蜜的个性是什么？是要遍学一切世俗世间的善法，不只是出世间法他应当学，世间的善法也应当要学。就在前文呢，3075页第一行，菩萨多有所学，也学俗法，也学道法。道法就是出世间法，俗法就是约 瑜伽行派的抉择的话，就是五明菩萨道，除了内明的佛法之外，还包括音明、逻辑啊，啊，还包括一方明，还包括工巧明，啊，还包括文字艺术等的声音明。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世俗法。那么出世间法唯有佛法，这些呢都要学，而且究竟要让这些佛法都要以般若为前导，令自己跟令一切有情呢都能够度到无余涅槃的彼岸，所以易学诸般若蜜。那么虽然能够增出一切功德，可是必须要离开有所得的成见，所以他说易学毕竟空，易学起，易学灭。起是起造一切的功德，不管是事相还是理性，灭呢是要灭掉一切的情染跟成见，这些都是一个菩萨行者他所要学的。于是他说啊，这边的这段文，龙树菩萨就说了：“鸠菩提波菲言，世尊，佛所说法若略若广，若略者，应该讲是一切法的自性相，就是它的不共相是什么；广者就是讲这些法的差别相。”所以这边也可以讲成总相、别相、自性、差别、若略、若广，都可以称说。而佛法就是要你去认识一切法的自性、差别，或者一切法的总相、别相，或者本文所说的若略、若广。说那个略啊，不应该解释成简略，而要解释成要略。啊，一切法最重要的，你要先掌握那个关键。然后呢，由这个关键做依止，再去广分别论议一切的法。所以呢，菩萨所学就是这个态度。因为佛说一切法，于是我们要圆圣言量，去修学世俗世间一切善法，只要有利于众生。所以若略若广也可以讲成就是众生心，因为众生心八万四千只是一个大约之数了，说的就是无量、无边、无数。那你要把所有这些东西整理成利益众生的方便善巧，就是我们本经所要说的，知道吧？这一品所要说的方便品。因为呢，大乘的理趣是以方便为究竟，为什么？它纯为众生故，纯为利益一切法界有情故，去寻求能够令众生度到涅槃彼岸，或者能够暂时得安乐、就近得利益的一切法。那这些法菩萨行者必须有一个学习的善巧，所以他说佛所说法若略若广，略广者其实就是一种整理的方法。你怎么样把这些所有世俗世间的善法整理，然后总持意念，然后呢遇到境界你还能够找对方法，你还能够找到契理契机的方法。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菩萨所应学的。菩萨为什么要学这么多的这个东西呢？因为我们说过，初地到十地满心的菩萨，他以什么为目标啊？以所知藏清净为目标。而在天台或者是一般藏教的说法呢，就叫做尘沙无明。尘沙者就是后得智，就像打字啦、电脑啦、用手机啦、盖房子啦、这个文字艺术所有这些东西，只要各种媒介能够让众生升起欢喜学习的心，而不甘愿只是停留在当他生苦的因缘条件底下，那么所有的这东西菩萨都应该为众生而学。而这些东西如果没有一个方便善巧的厚德智，其实你也没有办法把它总持起来。所以这边所说的其实就在谈一种总持一切法的智慧。你怎么样能够学习总持一切法？那么用世间的观念来讲，就是一种分类啊，或者一种演绎，或者一种归纳、分析、推论，这些都是世智辩聪的世间学所创造出来的一种善巧。那佛法也有一种善巧，总而言之它的名称就叫做般若波罗蜜。而般若波罗蜜你讲它有方法，其实又不能说，因为它唯有定相可得，可它唯有一个最大的交集，那个共同的法则就是无所得。无所得的意思是什么？你不要用有所得，你不要用为我所有主张，我 如是行，也主张必须要这样行，就是说你要远离一种我执跟法执的态度，那你去行一切法才叫做无所得。那前面就在谈这个观念，所以他说，何以故？言所学皆无所得，因为无所得故，所以你能够遍摄持一切法的若略若广，一切自性差别相或总相跟别相。那么于是我们就可以体会到无所得的意思是什么。无所得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以少为主，对不对？你不要这个退转了，你不要啊边学边忘了，对不对？你不要这个过去所学的会影响乃至于妨碍你新学的东西。所有这些我们在世间法可以去找到的一些学习方法论上的观念，一些好的观念，而无所得全部讲遍。无所得就是告诉你，你不要有个预设的成见，你不要把自己的经验困在过去成功的模式上，让它妨碍了你学习新的东西。那么无所得用我比较喜欢的话来讲的话呢，就是一种归零的态度，一种恭敬一切法的态度，一种能够把过去你的习惯领域清净掉，然后呢回到没有任何的这个设限的前提底下，重新接受完全新的典范。这个态度一定要透过实践做出来，等你学习了，你的三业习气改变了，能够100%做到你新学的那个东西所要求那个完美的标准，才能够说你的态度、你的智慧是无所得，跟这个无所得的法则相应。所以这个不是简单的事情，而把这个无所得的法则背后说是不取向，是不着心。那么这个也是在前面所谈到的东西。那整个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般若波罗蜜。你只要能够去领略般若波罗蜜的特性，你只要用这个态度去行一切法，所以他说啊，不行一切法名行般若波罗蜜。你不要以为我行，你不要以为非得要如是行不可。你只要远离我所，你只要不以我执法执的心，可是却用正念正知热忱的心去学、去行、去修一切法，那么你所行才能够叫做正行般若。这是我们简单再归纳一下前面所学到的一些观念。所以须菩提的意思，根据龙树菩萨的分析说，如佛所说有84000法聚，聚是类哦，不是说只有84000个法门而已，那个法只是类，有84000类，而每一类里面呢又有无量无边。那这84000的各个法都用12种文体来记载，传留在我们现在。所以它12部经，那12部经不是12本而已，是12种文体来记载这个84000类的法门。那么若广若略又分作3种根基人所学的，诸三乘人所学。所以每一类就是每一乘，就是独觉乘、圆觉乘、菩萨乘，他们所学的法又遍有84000这么多类别，又有12部经这么多的文体，若总相、若别相、若略、若要略、若广分别的来记载来学习。所以这么多的分别，此中说啊，菩萨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应学六波罗蜜，这是经文。若略若广，也就是说自性差别相，你如果要得到究竟的无上菩提，那么佛就建议啊，跟须菩提建议啊，如果你要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菩提的话呢，你就应该要学习六波罗蜜的自性差别相、总相跟别相、若略若广相。而这个学者呢，应当受持，受持就是铭记不忘，你要把所学过的东西都能够意念下来不失啊。那么怎么样保持这个东西？要多亲近那个东西啊，保持读诵、思维、正意念、正观等 广说就是十法行，我们前面曾经讲过，由这样子乃至入于无相三昧。什么叫无相三昧？无相三昧就是不取相、不生分别心。所以他说心心说法不行故。那么心心说法不行，不是说你没有你没有分别心，而是说你的心呢、啊、用的跟镜子一样，完全只显现那个缘起，不在缘起之外去执着那个名言所生的自信见，也不在这个自信见上再进一步生出种种爱非爱的分别心。这叫做心心术法不行，而不是说你没有心意识的分别的能力，这个能力是我们俱生里有的。而无相三昧就是说，无相三昧就是无分别相。无分别相指的比较容易了解，无相的意思就是像镜子照物，镜子照物它本身就是无相。无相并不是说镜子不现象啊，镜子你给它什么缘起它就现那样的缘起，也不会增加什么，不会减加什么，它就依据那个镜体本身的功能，原那个相就现那个相。当然了，你说镜子也可能歪曲那个相，对，可是那镜子的自信就是那个样。比如说它是凹透镜、凸透镜啊，它的镜面是凹凹凸凸不平的，或者是呢摩擦过的、模糊不清的，所以它就如其自信，如镜子本身的自信原相，它原到什么相它就现什么相，它不会自己前后会有差别，会有不一致，这叫做无相三昧。它完全回归到一切法的自信显现，不因为它自己意想分别的爱非爱让它生出种种差别，不会，这叫做入无相三昧。无相三昧就是于一切相只显现缘起，而不增而不减，安立种种的自信见，在于自信见当中生种种的差别想，然后以差别想当中起种种的见执着染爱分别种种相生，就叫做心心术法不行。所以大乘理趣啊非常强调无相三昧，所以坛经啊六祖坛经啊强调就是无相禅。曾经我礼拜一礼拜三曾经导读过的地藏占察经，它也是强调大乘理趣要修无相禅，因为有相禅呢通外道，通外道怎么修都还是三界内，于相要能够离相才能够见真如，这才是大乘的理趣。也就是说大乘的理趣非常强调有心，但是不被心所生的相所系缚。所以密法当中就讲明空不二，你空空就是空一切相，可是呢你保持它的明了心，只观明镜的那个具身功德不失不坏，可是呢它不因为这个相取相分别，所以它明空不二。明空不二讲的比较浅显，就是只观明镜，只观明镜，所以这就是名言上的分别而已了。那广说就是于一切相不系缚一切相，不被相所系缚，更不会内心再生出出众烦恼的心，把自己搞得团团转，能够用这种态度去骗行一切法，叫做无相三昧，叫做无相三昧。也就是说他可以随众生心应所知量，这样子做你才能够令自己的所知障绝对清净。所知障，所知不是障，是有知障所知，你有一个知障立知的成见去障碍你去心学，乃至于去圆念不同众生的差别相。所以你如果你有一个自己的底线或者设立下来的成见去让你染分别了你的缘境的对境本身，那就是有相。而我们今天就是要把那个争议的、减损的、自信见的、情染的、我执的、法执的所有这些相应的受想通通扶住不动，而这个东西行到最究竟，佛法给它个名称叫做灭受想禁定。这个定的境界不在三界，不在三界， 这个就是无相三昧的究竟，究竟。而菩萨能如是学，怎能知一切法的略广相？也就是说，你只要能够练习到用心如镜，只干缘起，你只能够显现缘起，于中不增不减，你自然而然，你不起增减的念头，你就不会起染净的分别，自然而然，你就可以悟入一切法不生不灭无为的法性。这个就是我们所谓底下要谈的真如法性实际般若观的三个观点。你有这三个观点，你就可以知道，我既然假借因缘何即生一切法，那么这个法自然自性不生，就没有善坏，就没有善坏。所以只是要假借因缘来称说那个不生不灭的无为，而不是在说那个假借的因缘的那个因缘本身是有还是无。所以我比较喜欢谈的和合是一种条件，而不是一种材料。很多人讲虚空观，就把分析的那个元素呢当作材料。有人讲空观的那个内容啊是材料因，就像屋瓦梁砖用这么多的砖啊木啊瓦石啊，把它经过一个结构组成一个房屋，那种虚空观就会让你生出以上刚的那个合集假币一时的误会。那么我比较喜欢讲水的三态，像温度对于水会呈现什么样子的状态，就叫做因缘。各位懂意思吗？那当然你会说啊，水本身有个湿性的物质，我们不谈那个东西。就任何物质，假设它有好不好？好，假设它有，假设这个水有一个物质啊，分子的状态了哈。可是它有没有定向？我们讲空就是讲它没有定向。为什么？你有一个不是它的条件，叫做温度，对不对？那个温度会改变这个水假名为水分子的密度，而它会呈现出我们用名言分别出的三个太阳。密度最宽的就是气体，其次的就是液体，再来就是冰的固体的状态。这个三种太阳，三种太阳其实就等于我们在说三界，欲界最初，色界其次，对不对？无色界连色的执爱心都没有，讲的就像水的三态。而水的三态它的太阳被什么决定？被一个不是它的那个元素决定，温度，对不对？温度不是水，可是它的差别却让水假说的那个分子像呈现假说三种，其实是线性啊。我们讲对，它有个像的改变，是量子的跳跃，这是物理学所讲的现象。于是用明显的分别那个界限当做一个太阳，假说也有三个太阳。所以我们讲的空不是讲组合性的空，材料经过一个结构所呈现出来的像的那个空性，不是指那个东西，而是指任何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如果说有，那个只能说假名，因为不可知不可见嘛，对不对？分子对我们能力来讲是不可知不可见的。好，可是它的存在的太阳却必须由不是它的条件来决定，它不是自己想怎么样就会显现怎么样，懂吗？于是到了量子物理的最究竟的说法，他说好，你纵使认为量子是一个分子的状态，可是你必须要见到它，对不对？你用任何方法见到它，比如说你必须要用光才能见到它，对不对？当你用光去见它的时候，光子就会去撞击那个粒子，你知道它的所在已经是它刚才的位置，不是它现在的位置，所以你只能知道它的方向，它的那个向量，你不能知道它绝对的位置，或者它只要运动它就会散发出来能量。所以它存在有一个粒子的状态跟能量的状态，可是你测不准，你测不准的意思就是你不可知不可见，你只能够假名说它有一个变化的太阳，有个似乎有一个执爱性粒子分子的存在的太阳，可是它也有能量无执爱性的太阳。 他有一个不是他的外缘来让他显现出不同的太阳，所以他不是自信决定他的太阳，所以他的自信相既然不是他自信所决定的，于是我们说这个现象叫做空。空并不是存在性的有跟无，有跟无必须还假借着我们去认识那个现象才能够知道，而我们去认识这个现象就已经去改变这个现象了。你说我们在客观的认知吗？不能说是。这的最究竟就叫做无相三昧，你不用任何分别认知的方式，对不对？那你唯有到你的分别心拿掉了，分别心不随着相转了，那个状态你才有办法如镜照物，只现缘起，不增减一法。于是你不增减一法，你就不会有染净的分别，乃至于不会有圣啊、凡啊、我是业众凡夫啊、你是啊功德殊胜的佛菩萨，不会有这种，你就会当下承担一切法是平等真如。我以前学过《道德经》，不要说佛法这么高的境界了哈，《道德经》的那个太极到无极的那个观念，其实就类似于这样子，不要说是无极的观念，太极就好了。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就是你善知那个白，可是你要守得住那个黑。意思就是说，黑就是你的困顿、你的问题、你的烦恼。当你处在烦恼的状态底下，你只要知道我可以变成清净鲜白的状态，对不对？于是我就可以不随着那个烦恼困顿的状态，另外再生出一个不必要的辛苦，生苦原生原灭，辛苦是不需要增加的。于是我只要让自己的心训练掉有生苦而心不苦，我就可以体安然，懂吗？又这样子守过道，让这个烦恼的生灭自来自去，而自己的心游刃有余，如庖丁解牛一样，能力去做他该做的事情，产生出功德，等这个功德量变到质变为止，自然而然你自己就可以绝对的远离那个烦恼困顿的限制性。这是咱们这个老子啊很出名的观念，那个观念呢已经跟我们涅槃的那个味道啊接近，因为他要达到那个无极的状态，其实就相当于无名无状的涅槃。所以当时般若传进中国来的时候呢，当时的中国人就用老子这个观念去认知那个般若，所以他就用本无的观念去认知般若。可是到了后来佛法的很多的论点传进来，才知道本无的观念解释上还是不究竟，因为它不是一个没有的状态啊，不是一个没有的状态啊。所以由这样子来说，心心入法不行，就是说有那种明了性啊，有那种明了性，那个明了性到底是什么存在？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因为思议的心就是他嘛，所以你不可以用思议心、缘虑心去知道他的状态，他只能够被你这样子如实了知，就像镜子照物来就现，你不可以自己再去造出自己的功能，乃至于自己去说、自己再去认知、再去分别他，不可能。所以你只要能够遮除一切的所知境界，你不被所知境界转，而那个能知一切法的那个分别的状态，就是无相三昧要说的那个状态。所以无相三昧它有分别，可是它也是没有分别。为什么？它不被那个分别相所吸附，因为它只是如实现象，这就是真如法性实际的意思。那底下呢又分作三科来略略说，他说啊，你如果要骗学这么多无量无边的八万四千法句啊，那唯有这种态度才有办法，对不对？也就是说你不需要有记忆库，因为你如果用记忆库来记忆这些东西的话，那你记忆库要有量嘛，对不对？你存在一个位置，于是我们就说了，你脑袋瓜就这么大，对不对？你从小学到现在也学不少东西了吧，我就问你，你骑脚踏车那个功能存在什么地方？无处藏。你念佛的心，那个念佛号存在什么地方？你就问，骗找找不到， 这是当时禅家要训练新的方法，让你去找那个能藏一切的那个东西在哪里。一切好像都是有关系，因为一切的因缘条件让它有功能存在，而是你要说它如果在哪里它又不对，对不对？那个地方单纯那个地方是不能够存在那个东西的，那个东西要存在，要设藏那个东西，要必须要有众多条件才能让它发生作用。因为这种很难说的那个状态，你只能够如实，你不能再说一件事情，这就是必须要这样如是学，则能知诸法的略广相。所以也就是说，不能用四字变通，不能用我们世俗观念这种失意心，才能够这样子如实现一切的相。所以反而是最轻松的方式，你用一个无修无证，用无作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增不减的态度，你只要什么缘现，你就怎么样子，随那个缘，不增不减就好。于以无分别心入一切法，能够生出无为的大用。那这种说法呢，就类似像老子的说法了。回到这边来说，由这样的态度，从八万世间法句以来，无量佛法略者，那这广说是这个，而略说呢，乃至于小品，小品中一品，一品中一段，一段中一句，一句中一句，一句中一字，一字中无字。后面就讲，从广说无量无边到阿字不生，这一切法相，我们到了下面那一段，各位不妨往后翻哈，3082页，这一切相包括什么呢？包括3082页经文的第四行，当知是菩萨善知自门，善知非自门，善于言，善于不言，善于一言，善于二言，善于多言，有没有？从文字相开始，然后开始言说，然后呢，言说开始有差别，然后开始随着说的人以及说的那个物本身的差别相，有了男女，然后随着色受想行识经验的素材不同，那随着你要去导向的那个世间性跟涅槃性，有法性在开出有为跟无为，那有为无为要说的有法跟无法，自己在说的自性跟他性，等等，一直不断的开出来无量法，无量法句，这就是广相，广略相就是乃至于到无字，无字并不是没有字，是无声，那个无字是无声，就是阿字啊，阿字就是当你企图要用我们人类的结构去说任何一个概念的时候呢，那个还没有说话的那个状态就叫做阿啊。那么这个东西从另外观点来说，复次略者，我们说略知诸法一切空无相无作无生无灭，随顺于空无相无作，而能够认识无生无灭无为法性的那个能知的智慧，就是那个略。所以略者是能知，广者是所知，用你空无相无作的智慧，无为的法性，所随顺分别的一切的分别相，诸法种种别相分别，如后三字品后面种种所说。所以略其实就是能知，广者其实就是所知，而能所其实又是不二。从本无所有法当中呢，假借的名言安立种种的自性差别义，这是用唯识的说法呢，就会比较更容易了解清楚一点。好，我们先不谈那个部分，接着龙树菩萨就继续引用经文说，须菩提问，云何菩萨知一切法略广相呢？佛就答了，若知诸法如如相，所谓不生不灭不住不异。你知道你如果能够看出一切法不生不灭不住不异，就叫做诸法如如相。这就是我们真如法性实际的第一个，真如其实就是空，空也要说它是无为法性，而无为就是不生不灭不住不异，而不生不灭不住不异就是无自性， 就是自性无的意思。而自性无就假说为空，而空本身又没有一个空相可得，于是说是无相，对不对？那既然空无相，你就不可能惜愿生一切法，所以他说所以说是无作。那么这个角度，这个观察的方式就叫做真如。所以谈到这里，龙树菩萨就自设一个问题来澄清真如是什么进一步的意思。他说啊，问曰，若如一相，一相并不是没有相啊，一相是无生相。我说我刚刚说那个无字就是阿字的意思，就是无生意。那么一相就是无生相，那么这一相就是一切法无生啊。那么云何菩萨知是如故？知诸法总相别相，总相别相那就是略广相，那还是有相啊。那么为什么说知如相能知一切法的总相别相，而如相是无相啊，是无生相啊，是一相，所谓无生相啊，那怎么可以说你知道无生又知道总别呢？那这显然呢又把空取相了。所以为什么空歇陀门之后呢，还要用无相歇陀门来说无相并不是没有一切的色相，是说空相也不可得。你如果讲一个如，又在如相生一个如相，如那个观念上就生出个如相的话，那你是自己生分别。如只是指你不与相分别的那个状态，所以你必要在那个状态又取一个相，又取个相，它是有相，不是如它自信所说的无生。你生出一个无生，那毕竟还是有一个无生相在那个地方被你原念，这个是一个很维系的观念哦。所以我们经常讲啊，经常讲我们呢，这个一个指头指外物的时候呢，三个指头是指自己的。所以佛法是内法的理由，就是说当你去假立能所，就是要你反观能知的心，那个无生无为的状态。所以真如就是讲心，心的真实法体，那个能认识，好，不等待外境的分别相，它就是一个自如如的状态。而它自如如就是说，它的相是由境界所分别的，不是由它成见预先设定的，也不是由它现象以后染爱令它不舍离的，没有那个令它生也没有令它不离的那个分别心，那个分别心没有，所以它是如实现象。那个如实现象假说那个功能为如，那个如本身不带有任何外物的相，所以说它为无相。那个不生一切法的那个相，又能现一切法的那个相，就是真如心的自性相。那个自性相只能够说它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你不能说它是什么。于是说如者一相，所谓无生。你不要在一相无生相另外又想象有一个无生相的相，这是要借由回马枪啊，一枪刺回来，把那个最后那还有一个抓取的心呢扶住不动，扶住不动。你能够取物假立能所，一念回心反照，把那个蠢蠢欲动往外攀援那个心刹那扶住。所以楞严经说啊，狂心自歇，自歇没有他物啊，没有心之外任何东西能够令他歇之不动的，懂不懂？他的自信本来在楞严经强调就是他的自信不动，因为不动就像是水一样，水波不起才能够现天上之月啊。纵使天上月现了，可是水波如果荡漾的话，月相不显。所以你必须要回到他安定的状态。如果你扰扰攘攘，一直不断在原相上生分别想，那么你的自信呢就不见。那自信不见，你就只见心所现的相，于是你就把那个相当作是自体。这是整个轮流转的根本因，生死的根本就在这里，这叫做无明。所以无明的体虽然是真如，可是不是真如生一切万法，是因为你不了真如，缘尽才生万法。所以呢，起心论所讲的一念无明生三系，其实也没有真的生，因为无明业相就是 能现，能转，能现，就是那个能所的 一对分别心。因为你要能生，一定是假借能所，对不对？而不了他无二才会现象，所以一定是缘尽之后生心的。所以重点都在后面的那个六出，境界为缘长六出的东西。而那个东西本来本质不生，无明业相转向现象毕竟不生。你以为他有三心，那就是无明；你了知他无三心，就是真如。而他能生一切法，因为他有这种功能啊。你胡来胡现汉来现，他本来就具备有无明业相跟转向跟现象，他本来就具备这个能所假立，对不对？你不要想象那个净体里面的相是真实的，就能够还原他真如的本体，不会又无明了生境界，境界又因为六出相现出种种差别，这是问题之所在。所以唯识就谈见相二分是由自证所起，而自证只是相续心，所以他又安立了正知正分，用相似等流相续来谈他不住又能够现象这个不可思议的业用。好，这个讲远了，拉回来这边。所以为什么他自信无生，他又可以显现一切法的总相跟别相，或者讲成略广相呢？底下龙树菩萨所设的问答就答曰了：如明诸法实相，常住不坏，不随诸观，诸观就是不用任何成见，不用任何观点，不用任何情染，是只叫你离一切观，现一切法的实相。好，这种东西因为你没有自心见，令其如此，令其如彼，没有此彼分别，所以菩萨得是如即破无明邪见等诸颠倒，是人得实法故，一切世间法总相别相了了之先。讲这么多话还是一句，如尽早悟，不增不减，离染尽分别，就显现无生无灭无住无异，那个能现物的自信功能业用的状态，名为一相，名为无相，无相就是无生相无分别相，那个无分别能现一切的分别的那个状态，就叫做如，就叫做如。所以呢，如就是随缘，随缘呢就是无性。那既然自性无生，所以它也是无生意，而无生意就是一相意，所以你换来换去啊，就这么回事，就是同一个观念，同一个观念。你只要如实了知这个过程，你就可以破除创造自心相原念在生分别的这个无明邪见颠倒。你能够这样子认识诸法实相，得到这个诸法实相呢，你就可以不起分别心，而如实的去显现一切法总相跟别相。你这个明了心就是发而以来有这种止观明净能现一切物的功德。所以凡夫啊，那个时候啊，智慧眼病以无明颠倒复故，不能识之。因为我们今天呢，还是有眼病，然后呢，眼病医好了之后呢，你所显现的智慧，你把前后两种的所观境当以为有差别，不了解这两者的差别都是于空中生花跟空中不见花，前后两个状态其实都是见虚空而已啊，懂吗？病眼所见的空花相，其实体是虚空。何以了之？病眼没有了以后，空花灭了。空花灭，你说空花灭处，你又失色的名言叫做虚空，你还是躲在无明邪见里面。你只要如实了知，本质不生处，即是智慧眼所造之处。两者本来不二故，何来生灭所显现的差别？差别只是名言，名言因此而说有无，而不是实在有有跟无。有空花没有自体啊，无空花 不要再另外生出一个有虚空出来。所以它只是名言的转变，没有体性的生住意灭，懂吗？只有相名上的转变，没有体性上的生灭注意。你能够这样去看待诸法实相，你就不会有无明邪见颠倒。而这个没有无明邪见颠倒的状态，就叫做如。你用这个如心去见如相，就叫做如如阿弥陀佛，懂吗？这就是这段文所谈的。所以因为这个假设问题的那个问难者，因为他不懂如的意思，所以他以为如是一个把心摆成什么样子的观察的角度，用一个什么道理，用一个什么观点才可以照到的实法境，不是那个东西。所以我其实还是必须要赞叹华严经，因为华严经他还是评论，他说一切大乘的理趣都还是理事无碍。好，理就是观，事就是境，你能够把境智一如了，那还是理事无碍的境界。实际上理存不存在，理是由事显的，所以他说最后还是要还归什么事事无碍。你只要如镜照物，如实，你何必用理来去分析呢？理来去照见呢？那个代理去观事是没有必要的，那个是因为你还没有悟，你还有无明邪见，所以必须要圆一个圣言量去打掉你今天无明妄想所生出来种种的邪见分别心，所以你还要代理去观事，由是去显理，种种譬喻法和翻来覆去讲了半天，等到你服气了，对境就不生这些妄想心了，那事事皆如，事事皆如，那个事事皆如的状态，华严法界观就把它称为叫事事无碍法界。法界只有只是心，心与一切事不生障碍。比如说什么？比如说一个镜子里面所照的物，那个物有远近，可是在镜体里面有远近吗？没有。物有青黄之白，镜也会显现青黄之白，可是镜子里面的青黄之白有青黄之白的本质没有？没有，它还是镜体的照性而已。可是它就是这样的无分别的照性，可是它就能够显现一切法的差别。我们只能用比喻让我们大家去明白，大概是这个样子，大概是这样子。可是你要多少劫除多少障集多少的福慧之粮六波罗蜜的功德要怎么样的圆满，你才能够在六度的实践上面，在众生心想中见到这个真如。记住哦，这个真如不是在一炷香一炷香当中见而已哦，一炷香一炷香还是自心圆自心相哦。你必须要打掉这些所有的修行相的有为法，对不对？完全随顺众生心想，不生自心见，才能够做到随众生心应所之量，那个叫做如。而如他能够随众生，众生因为不了真如，所以他以为如来有来嘛，所以他本来不动而能够骗一切处，于是佛的法身成为如来，就是这样。所以你要了知，原来我们一直要说的皈依佛，皈依自信三身佛，指的就是那个殊胜的法身功德，他又能够圆尽圆众生心，生法身报身跟化身的无量相，法身的不动周遍，又能够应缘生出报身跟化身的自信三身佛，这是众生跟十方三世佛菩萨同样本具的功德。我们不了真如活在无明的邪见当中而已而已。好，这个就是整个一路下来所要谈的这个真如的观念。他底下还有龙树菩萨假设一个问题问曰：十法相所谓空无相无作，那么你说不假他缘，就是不做他观那诸智寂灭，云何得如实相故？了了知诸法总相别相。他说如果照你前面所说，空无相无作，灭一切诸观，灭一切观，知一切诸法实相，那么既然灭观就无智， 无智何来能够得知诸法的总相别相？这问题也是合理的啊。那你看龙树菩萨怎么答？答曰：我已先达，而汝于如中取相，故复作是难。汝若知如，不应作是难。这问题就是说，你如果一定要借由别人的口中描述给你听，而不是自己去作证的话，你永远会有这个问题。你拥有这个问题，为什么？你老是把自己当作照镜子的人嘛，因为你的心不能够像镜子。你就说镜子，如果你没有心，你为什么会在你的心当中现出我的像呢？对不对？你只要把你的心训练成跟镜子一样，你不就自己知道了吗？你没有分别，可是你心中会现像啊。水难道有心它才会检择月而显现吗？不会啊。所以所有这些东西只是回归到一个如的状态，所以一定要你自修自知自证，你自己还原到那个状态，你自己才能够知。如果你由名言来认知的话呢，是不可能知的。